亲爱的男孩女孩们，这个故事常常被传讲。几世纪前，有三个人欠国王很多很多的钱，国王把他们都关到了监狱里面。有一天，三个人来到了这个监狱，把他们放了出来。一个人对第一个欠债的人说，这是一些钱，我可以帮你付一部分的钱，你可以付剩下的。但是这个人说，我一点都没有钱，所以他又被关回了监狱。第二个人对第二个欠债的人说，我有所有的你欠的钱，可以让你得自由，你要做的就是拿着钥匙来开这个门。但这个人说，我没有钥匙可以开门，所以他仍然被关在监狱里。第三个人对第三个欠债的人说，他把他的门打开了，他有钥匙开了他的门，说，你出来吧，我已经把你所欠的债都还了，我要把你带回我的家，我要让你成为我的儿子，我给你所有的特权，一个家庭的成员所会拥有的特权。他也这样做了。这个被囚禁的人，欠债的人得了自由，他是这样的开心。他说，我就想留在你的家里，我就想永远的来服侍你，主啊。当然，这就是这个福音的一个图片，这就是主耶稣所做的，他偿还了所有的我们所欠的债，他偿还了你所必须应该要还的所欠的债，让你得自由。他做了所有的事情，他做了所有的功劳，他供应了所有的事情，他开了你监狱的门，他让你成为他家庭的一员。所以我们今天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真正的是信徒的话。今天我们从马可福音第三章，我们来看这荣耀的福音，这样的荣耀，在宗教改革家们以500年前所珍视的，也是今天上帝的子民所珍视的福音。所以我们也可以能够明白，救恩完完全全的都白白的由主耶稣基督所成就，这就是我们今日经文的主题，马可福音3:7-12。我们刚刚都读过这一段经文，我们主要是注重在第8节和第10节。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来到他那里。第10节，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承受压力之救主的伟大作工。我们要来思想三点。第一点是经历了巨大的压力，第二点他接待许多人行做大事，第三点他允许众多求医治的人触摸他，为着医治而触摸他。承受压力之救主的伟大作工，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接待许多人，他医治了许多人。所以我们再一次来到马可福音这个系列，我想要提醒你，马可福音的第一主题是在1章1句经文里就展现出来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马可在这个福音中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呈现更多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的儿子他的福音。马可的重大的主题，我们知道每个福音都有一个重大的主题，他的重大的主题是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大能的工作者，是上帝救恩的工作者。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最开始的章节里面，我们每一部分都能够学到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新的真理。 这个大上帝大能工作者的真理。这一次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基督大能的工作，我们看到他大能的工作一步又一步地让他与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现在当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巨大的压力都在他身上，在每一刻在各个方面他都被误解、被反对和被仇恨，这些对他的人性而言都不是容易承担的，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是人。事实上今天早上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所承受的压力以三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出来。我们首先来看第七节，我们读到但是，这个但是就是对想要摧毁耶稣的法利赛人和希律一党的反应。但是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就是加利利的海边，远离了犹太的会堂和加百农，远离了法利赛人所聚集的地方。这个翻译成退到的这个动词暗示了这里有为着安全原因需要退避的压力，这与马太福音2:14中所记载的约瑟、玛利亚和年幼的耶稣逃到埃及去所使用的是同一个动词。我们看到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这就是他退避到埃及去，是同一个动词。所以马太福音2和马可福音3都用的这个退到，都是为了防止摧毁耶稣的诡计而做的防御性的措施。耶稣知道在他主动交出自己让他的敌人设计杀害他以前，他仍然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他知道他要受苦受难的日子还没有到。所以这个和他的门徒一起撤退的举动是以明智的判断正确的，避免不必要的去激怒那些宗教领袖们，让耶稣可以更加专注于他自己的教导、医治和驱赶邪灵这样的事工。耶稣知道他永远不会与这些法利赛人在同一个节奏上，他们会持续不断的极力的反对他，所以他就离开了。他作为天父的儿子，他要跟随的是属天的计划、属天的时刻表，他知道他最后对抗的日子时间还没有到。他知道他必须针对他作为上帝弥赛亚的身份在以色列全地奠定一个更大的基础，所以只要他还停留在犹太会堂里与宗教领袖们有直接的对抗，这个焦点就会聚集在他们的反对上面。所以现在他决定和他的门徒们一起要撤退，不是因为懦弱，而是基于他定义要行上帝的旨意。但是是有压力的，是这个压力让他撤退的。第二点，如果你继续读到我们今天这一段的最后，我们看到他感到了巫鬼的压力，就是这些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这个可能让我们觉得有点疑惑，为什么这些巫鬼要从这些有疾病和被邪灵附体的人身上这样喊叫？为什么耶稣不去证实他们所说的？人们可能会说，这些邪灵和巫鬼也来承认他的神性，这难道不是更好吗？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其实是有更多的深度，更多的神学上面的探讨的。我们知道在圣经时代叫出某人的名字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些名字会反映出他们是谁，特别在耶稣身上这件是个事实。所以在一方面这些邪灵希望通过识别叫出耶稣， 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他能有控制，让他失去他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喊叫也是绝望的，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他们的毁灭者，不是他们的救赎主。但是耶稣拒绝，没有允许他们继续他们的无效攻击，他压制这些邪灵，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呼喊不是出于信心的呼喊，而这不能让他喜悦，唯独出于信心的呼喊让他喜悦。所以这不是对他表达的喜悦和忠心的呼喊，而是一种怨恨的对抗的呼喊，一种想要增加他压力，摧毁他影响力的呼喊。这种呼喊展现了当下两种抗争势力的某种联系，就是耶稣自己和这些邪灵之间的抗争。所以主耶稣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给了这些邪灵这个蛮有主权的命令，让他的事工不要被传扬到外地去。他严厉地斥责他们，告诉他们不要把他的生命身份显露出来。他的身份被广泛传扬的时候还没到，神圣圣子身份的公开是他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要做的，而不是这些邪灵他们在破坏他启示他自己的方法，不管他是用隐藏或者公开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有的时候他隐藏他的神性，有的时候他公开他的诚信，但是这是他来决定什么时候做，而不是这些邪灵来决定的。所以他们的喊叫都是无用的，也是反对神的国的降临的。所以他让这些邪灵知道，不可能有任何的巫鬼对神的儿子他自己有丝毫的权柄，所以他斥责他们，命令他们要住口，他让这些邪灵住了口。主耶稣是圣灵的持有者，只要从他嘴里所说的任何一个词就能够让这些 巫鬼住了嘴。这些巫鬼不得不认识到，在这两种灵之间的这种 对抗之中，基督的灵的力量完全控制他们，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在耶稣的话语，斥责的话语面前毫无办法。在这个事件之中，我们可以学到的不是主耶稣有更多的压力，而是这一切都是让我们看到他是为了要预表最终基督与地狱力量之间的对战。每当地狱要与天堂碰撞的时候，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地狱的沉默。每当邪恶的出现在神面前时，他们的口都要沉默，因为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当最终审判的时候，站在上帝面前的人就像你和我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救恩，我们就会用我们的手掩住嘴，默然无言。没有一个任何一个罪人在圣洁的上帝面前能够有只言片语可说。我们看到约伯记9:3说，没有一个罪人能够回答至高上帝发出的1000个问题中的哪怕一个。所以耶稣命令斥责，让这些巫鬼住了嘴，也会在最终审判的日子让一切都住嘴。第三点，我们也看到他身上的压力不仅是这些巫鬼给他的压力，法利赛人给他的压力，也因为他自己被众多的人所拥挤的，越来越多的人来拥挤他。我们看到9所说的，我们看到很令我们吃惊的，他让他的门徒们去叫一只小船来伺候他，免得众人拥挤他。他们到处的来拥挤他，要挤压他，这样的数量是让人很有压力的。我们看到9，他对门徒说，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 这是到目前为止耶稣的事工所吸引的最大数量的一群人。我们的经文也向我们展明了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主要是两组人，一组是他曾经服侍过的从加百农地区来的，这些人见证过他所行的伟大的事，他们就来到海边围绕他。而另一组人呢，是从犹太地来的，从巴勒斯坦的南部，从耶路撒冷，从约旦河外，从推罗西顿的四方，那么远的地方来。所以从全以色列的各地来到这里，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有感到巨大的压力。如果你曾经在千人之中，这些人都全部的拥挤你，要得到你的注意力，他们都是有灾病的人，有疾病的人，这是巨大的压力，从各方面而来的压力。这些一直在注目着他的法利赛人给他的巨大的压力，想要反对他。你会如何的回应呢？当这些压力好像从各处来包围你的时候，你会慌张吗？你会猛烈的回击吗？你会变得愤怒吗？还是你会缩起来藏起来然后就放弃吗？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回应是令人惊奇的，我们要在接下来这篇讲道里面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如何回应压力的，我们能够学到如何成熟地面对压力，能够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成为为神的神和神的国变更为有用的人。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二点，他接待了许多人行做大事。我们所了解到有关耶稣回应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所有的压力之中，他对来找寻他的众人行了大事。他们来找他，马可说，因为他们听见他所做的大事。上帝所做的大事不会被人所牵制，他们不会被隐藏起来，他们就如野火一般的扩散，直到所有巴勒斯坦的地区，远至外邦人的边界，直到北部南部。当他退到海边的时候，也有这么多的人聚集在他周围。即使有各方面的压力，耶稣面对着这巨大的人的需求，他依旧展现了他充满怜悯的大能的服侍。我们看第十节十一节，他说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可能在 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更字面的翻译是，他们都倒在他身上，就好像他们都挤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他站在这些人山人海的患有疾病的人之中，他的压力，他们的病是这样的严重，他们被称为瘟疫或者灾祸。这些人好像就是如此急切的要触摸这位医治者，他们就翻越过彼此，就为了要碰到耶稣。我们这是马可福音中如此明显的，他为了要显示基督的医治的功效和基督的触摸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记得在第一章四十一节中看到耶稣来到一个麻风病人的面前，他伸出了他的手，他触碰了他。若主愿意，我们期待能够在近期思想一个在属灵上有极其丰富内容的故事，就是外邦人在马可福音五章，外邦女子在马可福音五章二十八节说的，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这个联系是上帝所建立的，讲述了什么是医治的核心。这与现代所提倡的医治的能力在你自己手中不同，或者这种只要你足够乐观思想耶稣的能力你就能够得医治的想法是不同的。上帝在这里很明白地展现了医治的功效和能力是从耶稣的手中而来，不是人的手中， 不论是他伸出他的手，象征他医治的功效和大能从他而出，去触碰有需要的身体，或者他们来触碰耶稣，无论哪一种，医治的功效和大能唯独在基督里面。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明白，马可把耶稣置于我们面前，再一次的重复，让我们看到他是把我们从罪恶中，从罪的结果中和撒旦那里拯救出来的唯一的救主。这就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吗？为什么他要取名叫耶稣？上帝拯救，因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个福音被总结为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所说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所以在这些身体上的奇迹般的医治的背后，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上帝能够借此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来认识基督作为神子的大能。如果他能够医治在人身体上的罪的恶果，他难道不能够医治人灵魂中那看不见的罪恶之根吗？这看不见的罪恶，他难道不能够铲除吗？他难道不能够让他们成为新造的人吗？这就是他的目的。我们看到上一章第二章里面，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他说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也许你觉得说你的罪赦了更容易，因为这是一个看不见的事情，但是他对这个瘫痪的人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主耶稣从医治人病痛这一罪恶的恶果中，能够证实他有医治人类灵魂中最根源，罪的根源的大能和权柄。福音就是你是一个罪人，你的灵魂就如2000年前加利利海边的这些患病的人的身体一样，是如此的丑恶和变形。正如耶稣用他的大能医治了那些得灾病的人，赶出那些污鬼一样，他今日也能够将你从你的罪恶中洗净，打破那捆锁你的罪的势力，让你这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可以脱离他的网罗。所以在这些人，这些拥挤在各处的人的背后，我们看到我们信心的真相真理，主耶稣基督是将罪人拯救的救主。这里有一个很丰富的属灵上的应用，不仅是从第八节，也从第十节我们能看到。首先，耶稣仍然吸引和接待了众多的罪人，来为他们行大能的事，这是第八节说的。第十节说的第二点，耶稣允许众多的罪人为着他们自己属灵上的医治来接触他。我想要更深一步的来思想这两个特别的宝贵的真理。首先，我们来看第八节，这许多的人来找耶稣是因为他们听见他所做的大事。这难道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吗？他们来找耶稣是因为你有没有因着你在福音中所读到的他所做的大事来找他呢？人们在最开始无疑是因着各样的原因来找耶稣，当然有一些人是因为属灵上的饥渴，但也有一些人是唯利是图的原因，有的人就是为了身体上的医治，有的人可能就是因为好奇要来听一听，还有一些人要来批判他，论断他。但是他们中也有许多人是因为希望他能够帮助他们脱离某种痛苦，不只是身体上的痛苦，更是属灵上的痛苦。但是注意到，他们所有这些来的人来都是因为他们听见了他所做的大事。 他做了什么样的大事？这就是关键处。主耶稣做了这一切的大事，他的名声就传出去了，他是神的儿子，他为罪人做大事。这就是福音，今天也仍旧是一样。今天也有罪人因着各样的原因来找耶稣，有的为积极的原因，有的为消极的原因，有的为唯利是图的原因，也有复杂的原因。但总的来说，来找耶稣的罪人们来找他，是因为听见了他为罪人们所做的大事，为这些大罪人们所做的大事。也许你也是因为着这个原因今早来到神的圣殿中，也许你听见了他所做的大事，为罪人做大事。你们中有的人甚至听了一辈子，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救主，伟大的医治者，能够拯救那些靠着他进到上帝那里去的最大的罪魁。你相信这一点吗？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你相信，但是你并不表现出来你是相信的样子，也许只是某种程度上相信。你有亲人或者朋友来向你作证，说这是真的，你也并不怀疑这一点。你看到这个真理在他们的生活中是真实的，你看到了耶稣是怎样将他们从罪恶中拯救，成为他们的救主。你看到他们怎样的恨恶罪恶，爱主耶稣基督，你心里深深的知道这是真实的，也是必须的。也许你也想要被拯救，也许你曾长长的叹息，甚至今早在听讲道的时候你就叹息，你说，主啊，求你让我悔改，求你让我今天现在悔改，我如此的厌烦，在属灵上还有疾病没有被你原谅，我想与你和好，我想触摸到主耶稣基督的袍子的边缘被医治，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医治我的灵魂。尽管你相信这么多，但是你没有觉得被医治。朋友们，你尽管相信这么多，祈求神给你恩典，更多的相信，不要徘徊在福音的边缘，站在历史性信心和得救信心中间，而是把所有的信心放在耶稣身上，把你自己，把你的罪都放到耶稣的面前，唯独在他的面前。不要满足于只是听到福音的内容，不要满足于只是在心里有一点点明白，把你所有的信靠都放在他身上，不要离开他，直到他拯救你。我的爸爸以前总是对我们这些孩子们说，不要离开上帝，抓住他，祈求他，现在就到他那里去，祈求他，相信他。这就是福音的信心，来到主耶稣这里，为着他所行的大事，现在就来。第二点，注意到这众多的人，他们不愿意离开耶稣，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们没有等到耶稣到他们那里去，得到医治对他们而言是绝对的一个必须的，他们的身体需要医治，灵魂需要医治，他们现在就要去，现在就要得医治。他们也没有仅仅去找耶稣的门徒，不，他们需要一位比门徒更大，更能行出大事的。这也是今天任何一位到耶稣这里来的罪人所感受到的，这也是今天也是这样的。任何一位牧师，任何一位敬虔的信徒，一位成熟的圣徒，能够给你这一切，也许他们是可以给你很好的建议，我们是需要建议，但是我需要的不只是建议，不只是好的印象，不只是确信我有罪，不只是一种咨询，而是我需要耶稣。你知道，在你的心灵深处，你深深的知道你需要他的信心，你需要他嘴里向你说出医治的话，你需要说给我耶稣，不然我就死亡了。我的朋友，你需要留在耶稣的身边，你不要只到他的门徒们那里去，你要知道耶稣就是专门拯救像你这样的罪人的。 直接把你自己带到他那里去，不要退避，不要退下，唯独他才能救你，就像他拯救其他罪人一样，对他说，主啊，如你为那众多的罪人行了大事，也请你在我身上行这事。不要说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他会救我，而是说，主啊，你为什么不救我呢？我就是一个罪人，我什么都不是，我就在这里，就是一个罪人，但是你就是拯救罪人的。主啊，求你现在拯救我，大卫的子孙，现在就拯救我。就如在诗篇二十五篇中所说的，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说，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主啊，不要觉得，主要帮助我，不要让我觉得我不如，我还没有我的邻居坏，让我觉得我的罪重大。主啊，你会拿走所有一切的没有被得救的借口。如果你是一个大罪人，你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救的罪人。我们的圣经里说，我的罪重大，这是一个伟大的耶稣所行的大事，为这些大罪人们。亲爱的朋友，若没有在耶稣基督里上帝的救赎，你不可能继续下去真正的活着，你就像一个行尸走肉一般，属灵死亡的种子就在你里面。如果你没有被拯救，他们很快就会把你拖下地狱。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吸引你，让你与他有连接，无论你现在或者将来有多成功，无论现在或将来有多金钱和道德，无论你有多么富有受欢迎或者有恩赐，如果你没有重生，你不过是携带着一颗满是疾病的心，一颗坏掉的心，一个不良的记录，将你永远引向灭亡。所以他来了，他来邀请你，就像你现在的样子，作为一个大罪人来到他这里，他是伟大的救主，带着你的疾病，带着你的罪恶，带着你的不配，带着你所有的需要来到耶稣这里来，知道你有这份需要，知道唯独耶稣能救你，唯独他是你的大先知、大祭司和大君王，来满足你的需要。你还在邪恶的不信中吗？带到耶稣这里来，他能为你行大事，给你信心。你还在与刚硬的心做挣扎吗？来到耶稣这里，他给你一颗新的心，打破你的心，给你一颗顺服柔软的心。你感到里面外面都充满疾病吗？都是邪恶的、败坏的，充满情欲、骄傲和自私的吗？带到耶稣这里来，他可以使你全身都干净。无论你的情形有多坏，记住耶稣医治了很多类似你的情形甚至更糟糕的情形，并且拯救了这些罪人们。他拯救了亚当，把全人类，让全人类都在他中间受得罪恶的亚当，他也拯救，他也可以拯救像你一样的其他罪人，他可以拯救你，让你的脸面、你的灵魂、你的祷告、你的祈求和需要都来到耶稣这里，不是到任何的事情、任何别人那里去，唯独在耶稣基督里，因为唯独靠他的恩典，我们得救。然后第三点，注意到这些人是为着大事而来，这就是我们对福音应当有的回应，我们为着大事到耶稣这里来。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会给一些小事，但我们需要大事。我们来到耶稣这里来，为了要认罪，为了有信心，为了得着他的公义，为了被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女，为着我们成圣，为了有信心坚守到最后，为了有大事，为了能够恨恶罪恶，更多的爱他、爱上帝、爱他的子民、爱他的话语，为了敬拜他，为了他的蒙恩之道和所有他 他的事情，我们到这里来学习关乎他自己的事，他的位格、神人二姓、他的职分、他的降卑和升高、他的名字、他的顺服、他所负的赎价、他在天父右边不停地代祷、他为他子民的保守、他再一次会降临、他会与他的新娘永远的结合。我们到这里来，来学习关于上帝的大事，就为了我对于我们这样的罪人所成就的大事。总有他会有一天，他会再次在云上降临，在天国里与他新娘永远结合，让我们能够每日永远的来认识他，能够与他有紧密的交通。我们也要到这里来，为着他能在我们的家庭中所行的大事，让他拯救我们的每一个孩子，让你能够真正的说，我的孩子们都蒙了神的教训，神能够在这间教会，在我们整个城市里的众教会，能够在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行大事，从这海直到那海，让全地都认识上帝。这位上帝，从亘古就有的上帝，在500年前赐下宗教改革恩典的上帝，可以再一次的赐恩给这个有极大需要的世界，来勇猛的行那奇妙的事。这就是那亘古就有的上帝，有宗教改革恩典的上帝。哦，神啊，请你行大事。第四点，我们要注意到这些到耶稣这里来的这些人，他们行了很长的路程，他们把他们的一切都留在了后面。有的人是从旁边来的，但是也有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的，当他遇到耶稣的时候就留下了他的水壶。这些人也留下了他们的农场、他们的生意，他们没有让任何事情阻碍他们到耶稣这里来。他们得医治是在乎生死的大事，罪也是如此，我们疲倦的灵魂。我的父亲得救了，我的表兄弟得救了，我也要到主那里去，我一定要有耶稣。他们是这样说的，你也是吗？这是你的现实状况吗？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什么都没有。斯布珍说，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什么都没有，只在他背上背着一个棺材。你需要基督耶稣来到他这里来，无条件的按着你现在的样子到他这里来，承认你的本相，无论你有多坏，忏悔你具体的罪，把你整个的你自己放到十字架面前来，作为贫穷的、有罪的人、令人憎恶的、赤裸的人来吧，再怎么肮脏也可以就以你现在的样子来。马丁·路德说的特别的好，在主耶稣的脚前是有救恩的。最后注意到这些到耶稣这里来的求医治的人都得到了医治，没有任何一个人被他拒绝，这是一个好消息，你不觉得吗？一个又一个的来，他们一个又一个的都被主耶稣基督触碰得了医治。众人挤得越来越厉害，因为一个人被医治了，下一个人就受到了鼓励，上前来。这就是应该有的一幅图画，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为他人所做的，我们也应该自己来到他的面前。他为别人都能做，他也可以这样为我而行。主耶稣就是这样来邀请你到他面前这里来。他的名字耶稣命令，意思就是上帝拯救，他就是要行这救恩的大事，他就是被天父上帝所高立的，做你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的。他要拯救你，他要做一切本该你做的事情来拯救你。他的一切都在邀请你，要移请你以你现在的样子带他这里来。他告诉你，我要带你回家，我要把你当作儿子一样。所以你现在要和我一起 去到海边的耶稣那里吗？记得，他是为着罪人而来，这就是他专门为着这件事而来。他来到这个世界，为此而受苦而死的。你现在要来吗？你要来到海边的耶稣那里吗？还是你停留在两个选择之间？还是你根本就不来？我是不是要在审判的那日，带着极大的悲哀，流着眼泪，告诉我的上帝，我已经向你传讲了几千个讲道，几十年奉着耶稣的名向你发出了几千次到耶稣这里来的邀请，但是你从来没有和我一起到我的主那里去，为你的灵魂来领受这伟大的救恩。我是不是要在那一天告诉他，你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忏悔过，你从来没相信过他，你从来没有降服在他面前。在那一天，我是不是要告诉他，你靠着自己的理由和借口不肯到他这里来，你是这样的扭曲了他的话，在你自己的心里想象着好像是上帝的错，你不能得救，你觉得你比他更愿意救你自己吗？还是他更愿意救你？那一天我是不是要告诉他，你不肯拥有他作为你的救主和你的主，你不要降服在他面前，然后你就不得不听到他所说的那最可怕的话语，他从今以后不再拥有你。你听到他圣洁的嘴唇在审判的那一日说出这样的话，既然你不要拥有我，我几千次的邀请你，我现在也不要拥有你，离开我去吧，罪人，到外面黑暗里去，那里必有哀哭切齿。我们现在先唱诗篇颂扬第398篇。耶稣所行的不只是允许和吸引罪人到他这里来，我们的经文看到他也允许他们触摸他，并且医治了他们，这好像是一个双重的邀请。我们看到第十节说，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而他们就得了医治。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景象，人们叫嚷着要触摸他，即使被彼此绊倒也要去摸到他，并且当他们摸到他的时候就立刻被医治了。主啊，你的话语和你的蒙恩之道就能够医治人的灾病和人的罪，感谢上帝，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触摸了他，或者我应该说你们被他触摸了。在这个传讲万能上帝话语敬拜他的祷告的圣殿中，在你自己哦，你会记得有一些的讲道是如此的打动你，是如此的吸引你来触摸他，来与他交通。你们中也有些人记得在你们自己的家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你们自己在阅读上帝话语，或者读其他有属灵益处书籍的时候，或者与其他的信徒有属灵的对话的过程之中，或者当你开车去工作，在路上默想他和他的那广大的恩典的时候，你可能都需要把你的车停在路边，因为你太受感动了，为了有这样好的一位救主，你已经被触摸了，而这些事实也能够证明你被上帝触摸了，因为你 忏悔了你的罪，相信了基督，你已经被医治和救赎了，你已经全然恢复了属灵的健康。你恨恶那些以前你爱的东西，也爱那些你以前恨恶的。你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喜乐，新的目的和满足。你对罪有一种新的仇恨，对上帝和他荣耀的属性有一种新的爱，你有一种新的渴望，要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对圣灵在你灵魂中的做工有新的热忱，想要完全在基督里靠基督活着，在上帝那里因着上帝为着上帝向着上帝活着。你的许多属灵的疾病也被医治，并且你渴望有一天你能够在以马内利主耶稣基督的手里变为绝对的完全，不再有任何疾病。那时你就不只是时不时的触碰耶稣或者被他触碰，而是被他完全的拥抱，你会爱他并且永远与他结合。你知道这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完完全全神的恩典，并且你渴望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与神的沟通。但是在另一方面，哦，你们中的有一些人与天国是这样的近，在耶稣的附近。事实上每当你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你都在神的国的附近，但是你仍然是患病的。你有眼睛你看不见神，你的心在跳动但没有对神的爱，你的膝盖跪拜他但不是真诚的祷告，你的手伸出来抓东西但不是找耶稣，你尽力的想要更多的触碰这个世界所贪恋的东西，而不是去触碰你灵魂的救主来得医治。你仍然在你的灵魂里有灾病，你的灾病仍然在私下里长脓包会溃烂，就像一个在急诊室里的病人却拒绝见医生一样，你的灵魂也是这样的患病，但你踌躇不前，不要来到这个近在咫尺的可以给你一切所需的救主医生。哦，现在就是时候，你要放弃你自己的挣扎，就像这许多人一样说，我不可能没有基督，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你要着急着急切的要来触碰这位救主，不要踌躇不前，不要离开这位属天的救主医生。他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愿意成为你的救主，我为你受了，我让你受了洗礼，到我这里来，就以你现在的样子。为什么你还不来呢？为什么你要忽略这些奔向他的极好的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让你从缺失上帝喜悦的情况，变为在上帝的喜悦里面获得温暖的情况。为什么你仍旧继续愿意成为属灵上眼瞎的、残废的，谈论你的这些创伤、淤青、化脓溃烂的地方，好像他们是荣耀徽章一般，而不是把你和你自己的疾病带到这位天国的大医师那里去得永远的医治？他就在那里，他伸出他的手，如果你伸出手去触摸他，他就可以治愈你的骄傲、你的迟钝、你的不幸、你的自信、你的心理刚硬、你的嫉妒、你的贪婪、你的每一个属灵的疾病。他就用一个词、一个眼神、一个触摸就能治愈你，立刻你就会感到你的里面有一个新的力量，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是什么让你远离耶稣呢？是你的漠不关心吗？你并不真正在意你那永远不死的灵魂会发生什么情况？是你的无感觉吗？你没有觉得你的罪恶重大，你在永恒里面正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吗？是你的无知吗？你的罪恶的有意的无知，好像你不真正明白福音的好消息就是给罪人中的罪魁的吗？是你的无能为力让你退缩不前吗？你难道没有看到在你所谓的无能为力的背后，是你自己不愿意逃到基督那里去触碰他？ 你所谓的无能为力是你自己的错，是你对罪的爱吗？你爱成为患病的，这就让你离开耶稣。爱这种要把你扔进永恒灭亡深坑的罪恶和疾病，这难道不是一种愚顽和疯狂吗？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当你在你的漠不关心里，你的无感觉里，你的无知里面，上帝每日都在向恶人发怒，向你发怒，你没有意识到吗？你认为到基督这里来不好吗？这是你要是远离基督，这是你能做的最坏的事情。你这样的不信，你这样的拒绝，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罪，这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在审判的那一日，若你因为自己拒绝相信福音，被扔到地狱的深坑里，你的家庭、你的钱财、你的恩赐、你的职业、你的受欢迎和你的名声有什么用？算得了什么呢？也许你现在漠不关心，但是有一天在你临终的时候，你就不会了。我的朋友，那个时候你就会希望你放下了整个世界来找基督，但那个时候永远太迟了。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在审判的那日，请你思想这一点，你就不会再有任何的机会来积极地回应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提供给你的救恩。你面对着上帝给你的1000个问题，你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答案来回答为什么你一生都在拒绝一个白白供给你的救主，要把你自己带向灭亡呢？我请求你关心你那永远不死的灵魂吧，为什么你不关心呢？为什么要把你的心放在这个正在灭亡的世界里面？你长到70岁、80岁，如果你能活到那么久的话，这不过是永恒里面的比一滴水还要少的时间，这完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今天你若听到了他的话，就和这些许多的人一起来到他面前，祈求他的医治，祈求他触摸你。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你们的心。今日就是接受的时间，就是救赎的日子。现在带着你的真诚和正直来面对你没有得救的所有的借口。你也许会说，你以前犯罪太多，不可能被救赎。也许你会说，我明天再去寻求神，现在还不要。这些不过是借口，我的朋友。这个词以前杀死了数千人，这个词明天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记得今天的不信，或者说明日的信心，不过就是今日的不信。去地狱的道路上铺满了所谓的好心和好的意图，今日这福音仍然来到你这里，今天你仍然被邀请来到这位令我们惊异的蛮有恩典的救主面前，还不太晚。你们中的有些人在永恒中的一瞬间，你知道你的年龄让你知道这不过是永恒里的一瞬间，但你仍然踌躇不前。还有比这更愚蠢的吗？哦，上帝啊，求你怜悯，求你可怜还未得救的人，在这座教堂里还没有得救的人。哦，你今天 若能够跟随华兹的建议，就如斯布珍所引用的，作为一条有罪的、软弱的、无能为力的虫，我落在你慈爱的臂膀里，你是我的力量和我的公义，我的耶稣和我的一切。我要用斯布珍结束他讲到的话语来结束我的讲道，这就是斯布珍说的。但是人们仍然不明白我所说的。一个年轻人曾经对我说，我想要知道我怎么做才能够得救。我告诉他华兹所说的这句话，他说，先生，我没有能力倒下来。哦，我说，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你要靠着你的力量来倒下，我的意思是一个没有了任何力量的倒下，来相信福音，就是倒在基督的臂膀里，因为你自己不能站立。这就是信心，放弃你要自己做点什么，放弃要依靠你的任何东西，或者你所做的，或者你所希望做的，完全依靠耶稣基督的功劳，他所成就的，他的宝血。如果你这样做，你就得救了。你自己做的任何的事情都会破坏它。你不必须不能够拥有你自己的任何一点东西，你必须要放弃来依靠你的祷告、眼泪、洗礼、悔改，甚至你自己的相信。你的信靠必须完全是耶稣基督，而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基督尊贵的手、神圣的脚都是他爱的徽章，看着他们，看着这位流血的被杀害的人，就是那永远圣洁上帝之心的伟大展示。看着救主的剧痛、忧伤和哀嚎，这都是上帝的愤怒对人罪的惩罚。要相信耶稣，那么他就是确实为你受了苦，相信他能救你，你就得救。愿上帝赐给你信心的特权和救赎的恩惠。阿们。亲爱的主，我们祈求你的赐福，赐福这个双重的邀请，这个恳求，在你的话语里面发出来的请求。主啊，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大事。主啊，求你让这个恩惠能够到达现在还没有得救的人心里。主啊，让我们所有的借口都在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自由、喜乐里面完全的消失。请你赐福今日你的子民，让我们都能够说，这是完全上帝的令人惊叹的恩典。为着福音赞美上帝，借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